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上星期在天主教在19世纪的复兴这个单元当中，我为您介绍了19世纪的时候天主教在美国以及拉丁美洲蓬勃发展的情况，形成了传教史上空前的盛况。今天我要继续为您介绍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国、荷兰、比利时、波兰、英国、瑞士在自由主义盛行的情形之下，他们的政治环境。公元1826年，葡萄牙蓬巴尔王朝的后裔若雅敬六世去世，长子彼得已经早在1822年的时候当上了巴西王。他放弃了葡萄牙本国的王位继承权，彼得把这项权力给了他的女儿，才七岁的光荣的玛利亚。彼得如此的做法得罪了自己的弟弟弥俄尔，因为侵犯到了弥俄尔王位继承权。由于弥俄尔与天主教的关系很好，又得到了大部分民众的支持，彼得不得不借重外在力量的援助，在1834年把弟弟弥俄尔驱逐出境，替玛利亚摄政的官员们把教会当作是弥俄尔的盟友，这场兄弟间的王位之争就引发了教难。司铎被囚禁，主教被放逐，教会的财产也遭到没收，还把所有的男修会都加以解散。等到玛利亚成年之后，自己主持国政的时候，就在1840年与教宗重修旧好。很可惜，他在1853年就去世了，改由一位反对教会的行政官掌管政权。在1857年与教宗签订了协议，葡萄牙的主教们对政府表现了唯命是从的态度。在1862年，教宗闭月九世义正辞严地谴责了这批主教。到了19世纪的末叶，葡萄牙教会的环境大为改善，但是在1908年，国王卡洛斯一世被刺身亡之后，曼纽二世继承了王位。但是在1910年的时候，被新成立的共和国所放逐。同时，新政府立刻驱逐了在葡萄牙境内的耶稣会士，没收了教会的财产，实行政教分位。在这个情况之下，葡萄牙跟宗座的关系在1913年宣告破裂。接下来我们看看西班牙的政治环境。1812年曾经制定了具有自由主义和反教会色彩的卡迪兹宪法，在法国继续统治西班牙的期间并没有付诸实行。两年之后的1814年，国王佛南度七世回到了西班牙，毁弃了卡迪兹宪法。但是到了1820年，他因为被革命所逼，又在恢复宪法。立宪政府强迫国王驱逐返回国内的耶稣会士，没收教会的财产，严厉的惩罚拒绝宣誓效忠政府的神父。1833年他去世之后，又产生了新的革命，同时因为王位继承的问题所引起的内战，因而扩大了革命的严重性。西班牙王位继承的冲突跟葡萄牙相似，佛南度把王位传授给才三岁的女儿伊莎贝拉，佛南度的弟弟卡洛斯，他以最亲近的亲属身份要求继承王位。卡洛斯拥有很多的支持者，而且又都是坚信天主教的百姓。伊莎贝拉女王的摄政者坚决反对教会的独裁人物，并且在1837年宣布没收教会的财产。在1841年的时候，全西班牙只有六个教区还有主教。后来这个政权被推翻，教会的环境才得以改善。1851年双方订立协议，教会放弃了大部分的教产。1868年，女王伊莎贝拉被放逐，意大利国王维克多·伊曼纽的儿子阿梅迪欧继承西班牙的王位。 但是并没有给教会带来很大的希望。1873年，阿梅迪欧败退，伊莎贝拉女王的儿子阿尔丰索十二世，他在1876年所颁布的新宪法规定了以天主教为国教。但是在19世纪的末叶，新的暴风雨又渐渐出现。国王阿尔丰索十二世在不得已的情形下让自由主义者担任部长。1909年，一个名叫弗勒尔的无政府主义兼自由思想者被判死刑，使得全西班牙充满了疯狂的示威游行。这正是可怕的前奏。而真正暴风雨的来临还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呢。现在我要跟各位谈的是法国政治环境。自从1814年波旁王朝复辟之后，法国的内政立刻表现了对过去的革命战争的反感。1801年所签订协议的内容又再出现在1822年的条约当中。查理十世的国会大部分都是由自由主义者所组成的，他们的角色之一就是驱逐耶稣会士。从1830年的七月革命开始，天主教不再被称为是国教，而只不过是大部分法国人所信奉的宗教而已。强而有力的天主教力量开始从事政治活动，天主教徒在蒙达朗拜的领导争取教育自由的权利获得了重要胜利。1850年，法国天主教徒得到了完全的教育自由权。拿破仑三世为皇的时代，在表面上看来可以说是法国天主教光明绚烂的一段时期。对教会一向虔诚忠信的欧静尼皇后，使教会的处境有了改善。但是皇帝本人却不是天主教徒，他对当时困扰所有天主教徒的罗马问题很是好奇。他一方面保护教宗，而另一方面却又处处助长反对教宗的意大利革命运动。法国在拿破仑三世的统治之下，反对教会的力量开始在法国滋长起来。等到拿破仑三世的政权在1870年衰退之后，这个政权就接掌了政治。法国的民族英雄在1877年曾经说，教士主义就是法国的敌人。1880年开始，所有由耶稣会主办的学校一律被关闭。1881年政府下令俗化所有的各级学校。到了1882年通过了合法化的离婚法案。1886年全面停止宗教教育。从1900年起，反对教会的各种法令不断的颁布，犹如雨后的春笋。1904年还取消了所有从事教育的男女修会。结果有14000座学校也就只有关门大吉了。在这同一年，法国和教廷的外交关系破裂，而且终止了双方的关系。所谓的政教分立就在1905年完成。政教分立的后果是政府没收了教会的财产，也不再继续资助各地教堂的经费，当然也不再负责司铎门的生活费。政府当局始料未及的是，他从教会没收来的财产上所获得的利益相当的有限，因为各个修道院并不像一般人想象中的那么富有，而且在财务清理的过程当中，官员们的钱囊都变大了，政府想要由教会财产获得大笔利益的希望也落了空。因为天主教徒在政治上缺乏团结心，以至于在国会当中无法阻止反对教会法律的制定。不过他们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也足以使政府远离各种走极端的路线。但是无论如何，教会在法国已经失去了法律的保护。 我们来看看荷兰、比利时两国的政治环境。荷兰、比利时跟卢森堡合在一起，组成了低地王国。这样一来，就使得比利时的天主教教友转而隶属于荷兰信奉改革派基督教的国王权下了。国王威廉就利用一切的机会排斥天主教教友。政府的一切公职几乎全都被荷兰人所占据。比利时人自然是非常的不满。由于受到法国革命成功的鼓励，比利时在1830年脱离荷兰，自行组成了一个独立的王国。国王里奥保一世公布了宪法，给予人民信仰的自由、教育的自由和结社的自由。比利时人善于利用赋予给他们的自由，增建了许多的天主教学校。其中最为著名的鲁文大学又重新开办，而且成了比利时人知识生活的中枢。从此，鲁文大学的光芒就不停地向比利时和周围的西欧各国放射。以后，自由思想者虽然在比利时开始反对神职人员，通过了反对宗教教育的法令，但是遭遇到天主教教友们勇敢的抵抗，对教友们本身的权益做了妥善的维护。到了1884年的时候，国会跟政府机构内的教友人数已经占了大多数。从1895年开始，宗教课程又再定为公立学校的必修课程。自从比利时脱离荷兰独立之后，荷兰的天主教教友只剩下了少数，但是却都能够在主教的护卫之下坚强团结，在人数上也就逐渐的增加起来。1853年，教廷在荷兰重建了圣统制，有一个总主教区，四个主教区，教友们的组织相当的严密，行动也很自由，在牧灵工作上，尤其在教育方面有了良好的成效。所以到了1875年的时候，全荷兰的天主教教友已经占了全国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接着我要介绍一下在东欧的波兰。在1795年的时候，环绕波兰的三大强国，一个是基督教的普鲁士，一个天主教的奥地利，再就是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再一次共同瓜分了波兰经过强邻侵略强占之后所剩下来的国土。1814年的维也纳会议竟然批准了这种侵略瓜分他国领土的恶行，于是信奉天主教的波兰在世界地图上竟然被删除了。到了1830年的时候，被俄罗斯强占的省份奋力起来反抗，希望能够恢复他们的失土和主权的独立以及信仰上的自由。反抗持续了两年，英勇的事迹虽然是前仆后继，终于因为寡不敌众，波兰人为争取独立自由的革命在血泊中喊冤而终。1863年，波兰人再度掀起争取独立自由的革命，遗憾的是又宣告失败了。一直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波兰才有机会获得独立。我们接着看看英国的政治环境。它和前面所提到的欧洲大陆的国家正好相反。在英国，因为法国革命所宣传的民主与平等的理想，对天主教徒是有利的。许多法国神父流亡到英国，受到了英国的庇护。18世纪末叶以前，几条陈旧的强制性的刑法被废除了。爱尔兰法学家兼政治家奥考奈尔，他在1829年解放法案，为天主教信友获得了完全平等的公民权。1800年左右，英国的天主教徒减少到不到10万人，从此以后不断的增加。1833年的牛津运动不但使许多人重新回到了天主教的怀抱，而且还提高了天主教徒的声誉。爱尔兰教友对英国国教教会的义务在1838年取消了。1845年，爱尔兰天主教会获得了私有财产。 1850年，天主教会在英国恢复了圣统制。当时有一个总主教区，12个主教区。到了1878年的时候，苏格兰也恢复了圣统制，有2个总主区和4个主教区。过去属于天主教的财产都已经荡然无存了。政府给了天主教徒应有的集会结社的自由，教育的自由。据说爱德华七世在1910年临终之前改信了天主教。他的继承者在登基的时候还把加冕誓词当中反对天主教的词句都加以删除了。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部分，我要介绍瑞士的政治环境。在维也纳会议当中，强制性的派给了瑞士一种染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政体。自从16世纪改教运动以来，天主教教友连在日内瓦居留的权利都没有。于是在1815年，各个联邦之间成立了一个协定，保证信仰的自由。到了1840年，新教和天主教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酿成过不少严重的事件。教廷派驻瑞士的大使遭到驱逐，天主教教友成为强盗暴力施展的对象。7个天主教联邦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于是就组成了同盟，抗争和冲突日益尖锐。2年之后，终于爆发了内战。天主教教友不幸失败，好在并没有造成严重的结果。1848年颁布的宪法虽然免不了敌视天主教，但是保证各邦的信仰完全自由。天主教从此也能够在新教地区发展了。而耶稣会士仍然不能够在瑞士传教，教廷大使也撤离了瑞士。总而言之，在瑞士，来自新派基督教徒的反对要比来自自由主义的反对少得多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朝圣之途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福您健康愉快，天主降福您。下星期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